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英国外相卓惠斯发出警告，中共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情势，而且确实有可能因为得出错误结论而严重误判，英国及盟友必须作出回应，确保俄罗斯战败至关重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亦都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引发中共对台湾采取类似行动。美国之音报道，6月30号英国外相卓惠斯接受英国传媒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吸取乌克兰的教训，这个就是我们本应确保乌克兰更早地拥有防御力量。北京目前正在重蹈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覆辙，呼吁西方盟友向台湾提供武器，确保台湾拥有在受到攻击时进行自保的手段，特别是印太地区的国家一定要确保台湾拥有防御能力。据路透社消息，英国同另外至少6个国家参与了一个帮助台湾制造潜艇的秘密项目。卓惠斯说，西方国家看到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正在增加，知道中国正在密切关注着乌克兰的局势，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提升军力来扩大其影响力，北京会得出有可能导致灾难性误判的错误想法，譬如入侵台湾。就如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上作出了战略误判，这个就是为什么自由世界要共同努力确保台湾拥有自卫的能力，要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的原因。美国资深国防官员亦都多次警告，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边地区的行为更加咄咄逼人，并正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规模增强军力。而北约29号指责中共欺凌邻国，威胁台湾。29号海恩斯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指出，习近平相当清楚地视统一台湾为目标，并继续优先选择以和平方式而并非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同时我们的确看到中共正在幕后以各种方式帮助俄罗斯，普京仍然希望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当地的战争情势仍然相当严峻，不过俄军的地面部队现在已经严重退化，预计他们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在很多方面恢复，这样可能会促使俄罗斯更加依赖所谓的不对称工具，例如网络攻击，试图控制能源的努力，甚至核武器，以投射其权力和影响力。29号在北约峰会期间，美日韩首脑举行了三边会晤，各方确认合作对抗北韩弹道导弹威胁以及阻止其核开发，磋商如何加强施压打击核开发的资金源。作为史上第一位出席北约峰会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之后，将外交重心放在制衡北韩上，采取强化和美日合作态度，在相关问题上对北韩及中国态度相比前任文在寅都更强硬。日韩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由于日本历史上对朝鲜半岛的残暴占领而遗留的劳工和慰安妇等问题，两国摩擦不断。据共同社报道，尹锡悦在28号的晚宴上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过3-4分钟的短暂交谈。尹锡悦表示，确信我们能够成为解决韩日之间悬而未决问题，为了未来共同利益发展两国关系的伙伴。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对本台表示，韩国方面要去排除文在寅当初设下的一些障碍，那这个其实需要时间。另外对岸田文雄来讲，国内右派这一边对韩国的不爽的反制的部分，他亦必须顾及这一块，尤其说7月10号参议院要改选，所以对他们来讲都有意愿，但是时间上来讲基本上不可能立刻双方就进行会谈。谢文生认为，虽然日韩关系无法立即改善，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改善的契机，可以期待形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务院顾问查列特对韩国朝鲜日报表示，面对中共威胁，美式解法的核心原则就是无论在印太地区、欧洲或者任何地方，都和我们的同盟及伙伴紧密合作，说明今次邀请韩国等伙伴国出席北约峰会虽然史无前例，但亦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相信这个不会是最后一次印太地区国家领袖出席北约峰会，意指美方日后将会为牵制中共持续促进邀请亚太地区伙伴国家出席北约峰会。 据俄罗斯卫星社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峰会结束时表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议定书将会在7月5号签署。签署议定书是北约新成员加入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议定书实际上是对条约的补充，等签署和批准之后成为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路透社报道，对两国将会加入北约，普京指出，俄罗斯和芬兰和瑞典之间并没有好像乌克兰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想加入北约请便。北约未来如果在芬兰和瑞典部署军队或者基础设施，俄罗斯将不得不作出实际回应，将北约带给俄罗斯领土的威胁以同样的程度威胁回去。现在俄罗斯和芬兰和瑞典政府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紧张局势，如果芬兰和瑞典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这样将会是不可避免的事。近日，据大陆传媒消息，德云社相声演员陈潇华日前因为闯入女生卧室侵犯未遂被捕。27号，德云社发布情况说明话，已经第一时间作出了对陈潇华的辞退决定，同时对其行为为受害人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深表歉意。但27号，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评对德云社炮轰，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热议。人民网评话，德云社在陈潇华出事之后，第一时间将其辞退，固然可以睇出清理门户的决心，但无论是不是第一时间辞退，都撤除不到德云社这个标签，德云社真的要好好自我检视了。最后，人民网评意有所指地说，不检点、不守德、不将法律放在眼里，再有流量的艺人都会凉凉，再有人气的公司亦都会列追。这些说话随即引发网友讽刺，一位大陆网友模仿人民网的口吻话，随便百度了一下，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郑德纲因受贿被公诉，人民日报海南分社采编中心主任丁丁犯受贿罪、行贿罪，判有期徒刑13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自我检视了。有人附和话，套用人民网的句式，以后中共官员落马亦都应该这样写，第一时间开除党籍固然显示共党清理门户的决心，但是掩盖不了这些官员身上共产党的标签，什么时候官媒的话术能够一视同仁再讲啦。有人调侃话，如果人民日报的思路是啱的话，那出现了贪官是不是应该将他所在的党解散呢？还有人话，400亿去了哪里，红马怎样来的，又是怎样没了的，涉黑团伙怎样处理，这些事情你不去操心，操心一个普通的曲艺团体开除一个有劣迹的员工这样一件小事，人民网、人民日报哪一点为人民考虑了？近日，大陆有小粉红响应中共20大建言献策号召，发起征集活动，结果评论区翻车，最终被中共屏蔽。法广30号报道，一向仇美的萧国举是民间建言献策的发起人，他声称这个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凡14亿中华儿女都有责任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分担忧虑。这个民间的活动起初并未引起多大注意，4日后突然轰动网络，目前网页连结已经被屏蔽，显示该内容正在审核中。有网友贴出大量评论区留言，譬如中共唯一能做的就是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要遵守宪法，要知廉耻，要有人性，还政于民，司法独立，让人民军队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只听某个党的某个人的。仅从截屏睇到的几千条评论，绝大部分是反对意见，同官媒收集的意见格格不入。网友詹某某说，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搞乱国计民生的无德无能者落台，必须将权力，尤其是最高层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我们需要的是法治开明的制度，来为国家保驾护航，同国际交好融合，顺应国际趋势，讲理性，不要将政治面子凌驾在国民利益之上，少走弯路更不能倒退。Philip Khan 话，唔好再为人民服务得唔得，取消核酸，取消健康码，做个同全世界剩余200多个国家一样嘅正常国家啦。 大东哥话：言论自由同人身自由系天赋人权，不可违背。边个站在人民嘅对立面，边个就系中华民族嘅罪人。李丽话：唔好再搞愚蠢至极嘅动态清零政策，唔好再对疫情进行恐怖宣传，唔好再利用疫情达到其他嘅目的。请尊重科学，正视科学，放开国门，开放包容迎接世界。唔好同俄罗斯、北韩嗰啲又凶又恶又无赖嘅国家做朋友。田建军话：铁链女嘅问题解决咗未？唐山打人嘅问题解决咗未？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良认为，而家对习近平嘅不满下沉到社会层面，冇呢两年经济嘅恶化同严厉嘅清零措施，对习近平不满嘅下沉速度唔会有咁快。观察人士认为，呢一啲网民留言，重大问题上不可能出现反对意见，同留言层层审核有关。习近平旧部王小红日前出任中共公安部部长，完成了习近平掌管刀把子的人事布局。王小红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宣布从25号之后的100日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随即中共各地公安开始派遣警察上街武装巡逻，社会维稳力度空前。有分析认为，此举为保习近平在中共第20次党代会上连任。近日河北、山西、黑龙江、天津等地公安机关纷纷召开会议部署夏季治安百日行动，各地出现警察同武警武装巡逻，当局要求警力上街下社区，向社会展现实力。武汉公安局每日投入近5000名警力驻守街头。28号、29号上海、天津当局表态，确保当地社会稳定，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的20大召开。原北京之春杂志总经理薛伟30号对本台表示，而家在中国国内到处都出现了严重的进一步的法西斯化的措施，一个是国内习近平想连任遭到了党内有些势力的反扑，他处于很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他要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要将反对他的势力坚决地镇压下去，亦即是为他20大做准备。今次整治行动，中共提出要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团伙，严惩黑恶势力保护伞。时评人吴先生不以为然，他说唐山这个事，如果他们真是为了社会、老百姓等任何以正义为基础的名义，他都可以将这个事查出一个水落石出，但是结果看到的是什么？没有，人家只是分蛋糕的那把刀握在哪个手里面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跟老百姓、社会没关系，人家唯一关心的就是手里面的那个权力。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